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感谢你带领我们早上的崇拜，继续的把下午主日学时间交在你手中。感谢你透过保罗把这样的一个提摩太书信写了下来，透过你自己所启示下来的话语，主你让我们学习，再次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因信的称义的这样的一个教义上，使我能够奠定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基础。主主帮助我们在查考加拉太书的里面，在每一个字里行间，求主为自己再次透过圣灵也引导光照我们，使你的话更加的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信仰，建立我们在你面前的信心。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赐福带领我们以下时间，让听的讲的都在你面前得到造就。我们感谢你，我们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上个礼拜我们有讲过加拉太书的第一章，感谢主。本来今天下午我们没有 PowerPoint， 因为我做完之后我把它 save 在我的 hard disk， 还有我孩子刚刚回家，我就叫他把它 send 过来，所以刚好可以 download。 好，那我们回味一下，那么我们就在第一章里面讲，记得吗？什么是福音？上个礼拜我们有提过什么是福音，记得吗？好消息啊，从哪里来？天上。加拉太书里面讲的，在哪一章哪一节？我们做好传福音，福音是好消息，怎么样的好消息？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什么是福音，福音的内容是什么？第一章有提到对吗？在哪一节？什么是福音？有吗？第一章第四节告诉我们什么？所以这边讲到什么？基督为我们的罪，记得吗？我们才提到，第一为我们的罪，他来的目的就是为我们的罪。那他用什么方法？舍己，对不对？就是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来的目的是做什么？然后这边讲做什么？我要救我们脱离这什么邪恶的时代，就是脱离这个罪。所以耶稣来，他来的目的，他要做什么？就是要什么？要拯救我们。他怎么用什么方法？死在十字架上，舍己，然后就是要救我们脱离这个什么罪恶，还有脱离这个邪恶的时代。好，那么我们得救了之后呢？那这就是保罗常常一直要提的。那我们在地位上称义，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还要继续不断的，我们要去更新。圣灵会继续在我们的身上来做这样的一个陶造的工作，那这就是我们在成圣的过程里面，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就是保罗所讲，圣灵不断的在更新我们，那这过去我们常提到的这个，我们要在成圣的道路上，我们如何来追求这样的长进，把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更新，因为我们完全成圣了吗？还没有。保罗说什么呢？只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脱离这个什么起始的身体。所以那个荣耀的日子还没到来之前，我们要怎么样？那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福音里面呢，保罗也特别讲了，福音是不可以更改的，福音就是好消息，讲了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工作。那除了他以外，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做得救。那么，但是犹太人说，除了这个之外呢，他们还要加上些什么东西？这是基本上犹太教徒说的。他说除了他们很看重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他们的祖宗。那他说什么呢？他们很，因为我们的亚伯拉罕，神吩咐他说什么？要给家里面一切的男丁行割礼。所以神跟亚伯拉罕讲说，你要行割礼。所以他们很遵守这个割礼。但是请问，割礼是在亚伯拉罕称义之前，还是亚伯拉罕称义之后？在什么？称义之前，对不对？亚伯拉罕称为义是在这个行割礼之前，因为神就告诉他什么，指给他看天上你的子孙要什么，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神称他为义，神称为，然后最后呢，神才叫他什么，为他家中的男丁行割礼。所以割礼是在亚伯拉罕称义之后，是亚伯拉罕称义之后。那么呢，除了这个，犹太人就很看重说 因为小给男孩男子生下来第八天就要行这个割礼，所以他们就死守说这个是流传下来的，神所吩咐亚伯拉罕我们的祖宗要遵守的就是这个礼。啊，除了这个之外呢，那么以色列人出了埃及430年后，他们从这样的一个埃及出来，然后带到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来到西乃山的时候，上帝又在西乃山上把律法颁布了下来，所以他们就觉得说他们有这个地，上帝吩咐他们所要守的就是割礼，还有上帝所赐给他们亲自用指头所写在两块石板上的律法，所以他们就觉得说他们称为犹太人，他们有这样子一种的优越感。所以这也是在罗马书里面保罗在第五章里面特别针对他们讲，那犹太人有什么长处，那不过是上帝把他的圣言托付给他们，他们有什么长处没有，但是他们却把这样的一种的割礼来高举，就是说他们应当要这样的。那么现在来到初期教会的信徒，那这些犹太信徒呢，他们转信基督教之后呢，那保罗在耶路撒冷那次圣灵充满之后，他就起来讲道，一次的讲道有3000人信主，然后之后呢还有继续其他的信徒犹太信徒犹太主义的基督徒他们又怎么样，他们说也要洗割礼，还有呢也要守律法，还有什么东西呢，加上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当时的时候呢他们就保罗特别要提到的，就是为什么他要写加拉太书，就有这些人，他们就觉得是说我们过去我们已经有祖宗流传下来的割礼，我们有上帝所指头所写下来的这个律法，但是现在呢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了，也为我们复活了，也升天了，圣灵降下来然后初期的教会就开始圣灵五旬节的时候圣灵赐下来，然后新约的教会就开始了，他们也信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他们现在传的是另外一种的福音，就告诉什么，除了这个不够，你要加上律法，你要加上守割礼就是今天这个问题。但是保罗所传的福音呢是什么，保罗传的福音是真正的割礼是在哪里，不是在外表，而是在心里面那真正的律法是什么，他说律法不过是影儿，律法所旧约里面所那指向的就是耶稣基督本身，所以旧约里面的一切律法主向的礼仪的部分、法律的部分、戒期的部分，这些东西呢它都指向什么耶稣基督，所以它不过是一个影子，等到实体的来到，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的时候呢，它才是整个律法其实就是指向那位道成要受肉身来的，就是耶稣基督基督肉身，所以一样的所以保罗说真割礼是在心里，律法也是影儿，形体是基督那不单如此呢，神也在以西结书告诉他们说什么，上帝要把他的话什么，不是刻在这个石板上，而是刻在他们的心板上，看见吗，所以上帝的讲的真割礼是在心里面，真正的律法也是在心里面要他们讲，所以呢耶稣救恩是不需要加上这些还加上这些的，不需要这是保罗所要传的福音。所以加太书2章20节他说，我不废弃神的恩，神的什么恩典，这是神的恩典给他们的亚伯兰因信而称义，虽然有这些割礼成为一个记号，然后这个记号呢是指向我们什么东西，那我们现在的教会的圣礼有哪一个是取代了旧约的割礼，是哪一个，洗礼，对不对，旧约的割礼有什么，有流血他们婴孩8天他们要割下那个包皮那个肉他们要行割礼有流血，但是来到新约的时候没有流血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然后我们透过这种洗礼呢表明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同死同埋葬跟同复活，所以这个割礼在新约的时候预表的新约的就是这一个什么，我们的洗礼我们的洗礼然后这个律法，所以保罗说什么，我不废掉神的恩典，这一切的恩典因为都指向都有他自己的一个启示在里面，然后这些都是指向，所以耶稣也来了，我来了并不是什么要把律法废掉，因为律法是什么，永远长存所以律法是不可以废弃但是律法本身呢却不是他们靠做这些行为行割礼还有守这些律法 等等能够得救。所以这方面是旧的犹太教徒他们所遵守的，但是在新约的这个基督徒呢，他们有还有受了犹太主义的影响，他们说什么？耶稣基督的救恩不够，我还要加上守律法，我还要加上守割礼。但是保罗是说不需要，基督的救恩是不需要加上这些这样的，因为这两个东西呢其实只够一个什么，一个预表。所以割礼就是预表新约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洗礼，律法呢指向的其实是指向什么？耶稣基督本身啊，这是保罗所要传的一个福音哦。啊，如果到今天呢还是要守割礼加上律法，不当你信耶稣基督外呢，他说基督就白白的死了，就是等于说耶稣在第一章四节说的为我们的罪舍己，为要救我们脱离这样的一个邪恶的时代，他所流的宝血不够，因为什么呢？你还要加上律法加上割礼。他说如果这样的话呢，基督就白白的死了，看见吗？就是耶稣所做的工作不够，你还要加上守律法，你还要行割礼哦呀，啊，这是今天的问题。那来到第二章的时候呢就告诉我们，那其实它有一个背景，这个背景在哪里呢？哦，就是谈到这个耶路撒冷会议，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会议。那我问你们打开圣经看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你知道当时的这个会议的背景里面大概他们在谈些什么东西？使徒行传的十五章，我们从第一节来看到三十五节，我们看到二十九节就可以。好，我们一起来读来请。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导弟兄们说，你们若不照摩西的规例受割礼就不能得救。保罗和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争辩起来，大家就派保罗、巴拿巴和他们中间的几个人为这个问题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于是教会给他们送行，他们就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诉说外邦人怎样归主的事，使弟兄们大大喜乐。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受到教会使徒和长老的接待，就报告神同他们一起所行的一切。然而有几个法利赛派的信徒站起来说，我们必须给外族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使徒和长老聚集在一起商议这件事，经过了很多的辩论，彼得站起来对他们说，弟兄们，你们知道前些时候神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使外族人从我的口中听见福音的道，是信了，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作证，赐圣灵给他们，像给我们一样，而且他待他们和我们没有分别，因为借着信他接近了他们的心。现在你们为什么试探神，把我们祖先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上呢？我们相信我们的救是借着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也是一样。大家都静默无声，听巴拉巴和保罗诉说神借着他们在外族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讲完了，雅各说，弟兄们请听我说，刚才西门诉说神当初怎样关怀外族人，从他们中间拣选了众人归在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符合这个意思，正如经上所记，此后我要回来重建大卫倒塌了的帐幕，重建他损坏之处，使他重新建立起来，属一下的人就是所有称我名下的外族人都寻求主，这是自古以来就写明了这些事的主所说的，所以我认为不可难为这些归服神的外族人，只要写信叫他们警戒偶像的污秽、淫乱、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自古以来在各城里都有人宣讲摩西的书，每逢安息日在各会堂里都有人诵读。二十二节，当时使徒长老和全教会都认为好，就从他们中间选出人来，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一同到安提阿去，所选的就是号巴萨巴的犹大和希拉，他们是弟兄中的首领，于是写信给他们带去。我们读到这边就好。 所以这个是当时的这个耶路撒冷的会议，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会议。那么保罗呢，就开始的时候十五章就讲，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导弟兄们说，你们若不照摩西的规律受割礼，就不能得救。就是说，信了耶稣不够，你还要什么？受这样的一个割礼，还有呢，还要他们去遵守这个律法。所以当时的这些人，就告诉他们讲，保罗就为这事情跟他们一起争辩，争辩最后呢，他们就觉得说，就派保罗跟巴拉巴上耶路撒冷去参加这个会议，去讨论，看要怎么行。这个就当时的这一个耶路撒冷会议的一个背景，你们若不照摩西的规律受割礼，就不能得救，所以保罗跟他们争辩，所以为了这个问题，他就上去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这个长老，这就是二章开始的时候呢。那保罗当时被呼召之后14年的时间，后来他14年之后呢，他就来到什么？这个耶路撒冷，就来到这耶路撒冷，这是保罗14年之后，他蒙召之后呢，那么在经过这14年之后，第一次旅行之后呢，建立的教会之后，14年之后呢，他就上耶路撒冷去，开始了这个所重要的一个耶路撒冷的一个大会，然后是奉启示上去，把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加拉太书第二章的第二节就说，所以他去的这一个教会，一个耶路撒冷会很重要的，他是说什么？所以他说，我是顺从启示去的，在我那里，我对他们明说，我在外族人中所传的福音，私下讲了给那些有名望的人听，免得我从前或现在都白跑了。所以在教会在耶路撒冷开始，使徒又或多少看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为他们的一个总部，好像是一个总部一样，所以有些基督徒便觉得那里的教会是一个母会，所以有什么重要的会议呢，他们都会回到耶路撒冷那里去开会，所以有人因为保罗不是耶路撒冷的使徒，因为他不是耶稣亲自的呼召的，当时耶稣呼召的门徒，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呢，这些门徒多数还留在耶路撒冷那里，但是他们就看保罗不是耶路撒冷使徒，而看他为交地祭的使徒，所以保罗也为这个事情为他们争辩，是在第一章的时候提到是他是什么，他的蒙召的一个过程，那是上个礼拜我们提到的。那除了他们攻击保罗使徒的身份，他的权威性之外呢，也攻击保罗所传的这样的一个福音。我说这个福音不够，这个其实你还要加上割礼，更要外邦人也一样的守律法。那这是要，所以保罗在这个里面有两个他要看辩的。第一章已经讲了，他为自己的身份来看辩，也是我们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里面为做他使徒的身份来看辩，所以今天早上你听啊，即使保罗自己在看辩的过程当中，他也不什么自夸，他说我曾经认识一个人14年前上过什么三层天，这个就是保罗在这14年前这期间呢上过三天，但是他不讲他自己，他说我认识一个人，他曾经在14年前上过什么三层天，在那边在乐园当中听到隐秘的声音，他不为这个东西来夸口，他不为做这个东西来骄傲，因为如果他要用这个来夸口，十二使徒算什么，我比他们更加的有这个福分，因为他们没有上过三层天，我有上过三层天。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里面他没有提到这个东西，他不用这个来讲那个人其实是我上过三层天，没有，他讲我认识一个人，他不把自己的名字讲出来的那一种的谦卑，看见吗？所以对这样来讲，他的那个使徒的身份，其实如果是根据当时的其他的门徒来比较的话，他更超越他们。不但耶稣自己也在大马色的路上亲自的呼召他，还有呢，在这14年当中，他还被提到三层天，能够进到乐园里面听到隐秘的声音。所以比起他的使徒，他的这样的一个福分比他们更多，但是他不为这个东西来夸口。好，不但如此，来到第二章的时候呢，他就在为做另外一个因信称义的事情来做辩论。好，当来到这里的时候呢，他说他到那里的时候呢，为什么保罗要讲给那些有名望的人听？好，我们看到这边的时候，好像保罗传道的时候呢，只是讲给那一些有钱人、比较有名望的人。 为什么保罗要讲给他们那些私下要讲给有名望的人听？福音是给每一个人。但是保罗到那边的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为什么要私下讲给有名望的人听？那有的人读了这个，哇，原来福音是要给那些有钱人，所以我们有分等级的吗？有吗？那保罗这个的意思是什么？那刚才如果你读回使徒行传十五章，你就知道保罗先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先找谁？使徒行传十五章说什么东西？十五章的四节他说，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受到什么？教会使徒和长老的接待。这边保罗所要提的这一个有名望的人，就是保罗从他们的里面呢，保罗很尊敬这些上帝耶稣基督亲自选召的使徒们，彼得跟其的这些耶稣选召的这些使徒们还留在世上的，他很看在他们，他称他们这些人，包括当时教会的长老们，他称他们这些人为有名望的人，而不是那些有钱人。所以你参看使徒行传十五章四节，就讲到他先到的时候呢，他对这些有名望，这是谁？这些耶稣基督亲自选召的使徒，彼得、雅各，就是耶稣的兄弟们，还有其他的使徒们，跟那些教会的长老们，这些领袖们，他先找他们来听。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跟他讲？因为免得我从前或现在都白跑了。为什么？他要先跟他们先讲明，我这次来的这个目的，我们要开一个很重要的议会，是谈到什么东西？就是外邦人到底需要不需要受隔离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保罗先跟他们请示，先跟他们先谈交谈。所以呢，他私下讲了名望的人，这些名望人就是使徒跟长老。为什么？先要得到他们的认可，得到他们至少说到底他们的意见怎么样，先谈好先，免得在那一个会的当中呢，大家在辩论的时候你一句我一句，到最后我们讲，但是至少我们先大家私底下先谈，先会有一些有什么的意见。所以有时一些重要的会议在一个教会的当中，为什么有时我们会参加有长老议会，为什么有长执会，有些很重要的东西还没来到长执会之前，那长老牧师长老们要坐下来先谈，特别一些有重要的一些事情，那特别是吉利的事情。所以耶稣对吉利的事情怎么看？如果你看见有人有些什么事情，我们不是公开就讲，那耶稣有一个程序，在马太福音里面他有提，他说什么呢？当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吉利，第一，首先只有两个人，只有两个人，就是可能牧者跟当事人知道，先跟他谈，谈了之后如果他不悔改，才来到哪什么地方，才来到一个教会的一个会议，这个就是长执会。长执会来了之后呢，他还不悔改，就要报告给什么会众，就开堂议会，堂议会不悔改之后呢，才把这个人什么赶出教会。但是呢，赶出教会的目的是做什么？我要叫他什么悔改，我要叫他悔改。所以你看见那个层次吗？从两个人到可能十个人一个长执议会，再没有悔改到整个整百人的一个堂议会，再不悔改才把他赶出教会。赶出教会的目的是除去他的这个会友的一个身份，但是要的目的是要让他悔改，把他挽回过来。所以你看他有一个 process， 一个 process。 所以相同的，在这样的一个议会的里面，那保罗也认可这样的一个东西，他觉得说如果把一个会议立刻带到一个堂议会里面去谈，大家你变这个我变，但是至少呢，我先召会这一个使徒们跟长老们，先跟他们谈了之后呢，我们才把他带进这样一个会议里面去讨论这样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是到底外邦人需不需要行隔离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保罗一直很坚持他的信息是从神领受。为什么他讲他蒙这个启示？所以因为他绝对相信他所传的教义是一个真理，他所领受的启示是一个真理。其实耶稣在大马色路上呼召他，呼召他之后呢，差派他去做外邦人的使徒。他所传的教义，那真正的解释必须从别处入手。他要怎么去做？是他要跟领袖先说话，是一种的礼貌。到了之后呢，他就要跟他们高安高安 ，hello hello 一下，就是跟这些使徒们先讲话。那众领袖完全相信保罗传之福音的第一正确性，他的猛召的过程，也是保罗的愿望，跟他们讲他的一个使徒的职分从哪里来。耶稣亲自在大马色路上对他的选召。 如果有什么问题或困难，保罗希望先向他们能够解释，免得来到这个会议的时候大家你争我辩。所以至少拿到他们的共识，先向他们解释，然后他面对教会的时候呢，有其他的属徒他们的支持，看见吗？因为这个问题，他讨论这个外邦人需要不需要受割礼的问题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因为当时在耶路撒冷整个会里面呢，差不多多数的人，甚至可以讲 99% 的人都是什么犹太人，而且这些犹太人已经曾经已经受过了这个割礼，而且领受了这样的一个摩西的律法，然后现在加上的是他们也应相信耶稣基督，所以看见吗？他们有这个，但是他们有过去的祖宗很强烈的背景在里面，所以他需要使徒们的支持。所以面对这一群人，往往有一个危险，就是群众受情绪会左右，如果没有跟使徒们先谈的时候呢，在这个会里面就很会起很多的纷乱跟纷争。所以呢，保罗一开始面对教会可能会有严重的分裂分派，所以他去的目的呢，如果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他就不能够达成他的目的。所以为什么他要先向有名望的人，就是这些使徒跟长老，先召会他们，跟他们先坐下来先讨论一番先。这是保罗就讲到这个，所以他领受的这样的一个启示，他也知道他当做些什么。那接下来第三节，那与他同行的提多虽然是希腊人，也没有强迫他受割礼。他带了一个同工，这个人是谁呢？就是这个提多。提多是，如果你读提多书的时候就知道，他也是保罗用福音所生的一个儿子，保罗传福音给他，他信了。那后来呢，他留他在提多那个地方呢，他留他在亚细亚那个地方呢，来牧养那个教会。提多啊，如果你读提多书就有提到这个人。所以当时保罗也带他来，那这个人是一个外邦人，不是犹太人啊，他没有受割礼的。所以当保罗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先跟使徒跟长老在谈的时候，也介绍这个提多给他们认识。那这个人是一个外邦人哦，他已经信主归信了耶稣基督，他就跟他提到这些，然后他就跟他们讲说，他没有为他行这个割礼。他说会因为有些混进来的假弟兄暗要来侦察我们在基督里享有的自由，为的是要什么？吓制我们。就这些人混进来的这些假，就是说不可以，甚至你的同工这一个提多，你都要给他行割礼。所以保罗就是为做这样的问题来到耶路撒冷，我们先要决定外邦人需要不需要行这个割礼。他说对这些人我们一点也没有让步妥协，为了要使福音的真理存留在你们的中间。所以这是保罗所持的一个原则，外邦人需不需要守这个割礼。那除了这个之外呢，那保罗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先找到使徒们跟长老谈。那有另外的一个用意是什么？记得如果你读使徒行传11章、12章的时候呢，有发生一件事情，是谁？你会记得彼得。彼得在外邦人当中传福音，记得吗？他中午的时候，他在楼房的时候呢，发现看天上有一个异象，看见吗？那一个布上面有很多那种什么不洁净的动物，三次神说你把它们宰了，把它杀了，把来吃。他不明白这个意义是什么。那其实神是要告诉他说，进到外邦人当中，因为接下来呢，就有哥尼流派了他一个仆人去敲门，请保罗到他的家跟他传福音。那哥尼流是一个外邦人的官长，那后来呢，就透过这样给他们。当保罗，圣经说保罗一开讲的时候呢，圣灵就降下来在他们的身上。那这些人都什么？后来悔改了，也信主了，也洗礼了，没有行割礼。所以这个耶路撒冷很重要。15章之前呢，其实使徒行传参差了11、12章，这是彼得本身的经验。所以看见吗？当保罗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当他谈这个时候呢，彼得的经历就可以知道，原来上帝开恩给外邦人，叫他们什么归信耶稣基督是不需要受什么割礼的，看见吗？他说当我开讲的时候呢，圣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印证上帝也要外邦人得救，是不需要守这些割礼。所以11章、12章里面哥尼路的事情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为什么来到耶路撒冷会的时候，后来彼得就站起来讲话。所以保罗先召会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用意在这边，他需要使徒其他使徒给他们支持， 彼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而且彼得当时什么是教会的一个领袖啊。所以在提多的这些事情上，整个律法的问题成了一个争议的一个主题。为什么呢？到底他需不需要受割礼？外邦人需不要受割礼？所以耶路撒冷教会跟这个外邦的归信者能够可以跟他们相交吗？还是教会坚持他要先受什么割礼，然后之后才可以接纳成为主内的弟兄？经过一番讨论跟争辩之后呢，众使徒一决，割礼并非救恩所需，所以保罗获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那这就是在这个十五章里面所提到的。所以使徒行传十五章，然后最后他们做了什么决定？那如果你看十五章的这个十五节，他就讲众先知的话也符合这个意思，正如经上所记，时候我要回来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重建他损坏之处，把他重新建立起来，使余下的人，就是称为我名下的外族人，怎么都寻求主。外族人怎么可以寻求主？那可以接受这个福音是不需要这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割礼。所以十八节他说，这个自古以来就写明了这些事的主所说。十九节，所以我认为不可难为这些归服神的外族人，只要写信叫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淫乱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自古以来在各城里都有人宣讲摩西的书，每逢安息日在各会堂里都有人诵读。所以会的决定是什么？外邦人不需要行割礼。为什么？因为彼得站起来讲话。所以这是在整个耶路撒冷会里面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议决所以这些，所以保罗说他在这件事情上他没有妥协他也得到使徒们的一个赞成，因为彼得本身也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最后呢，在耶路撒冷的议会里面呢，使徒行传十五章给我们看，他们是说外邦人不需要行割礼，但是呢要警戒他们不可以吃血，也不可以怎么淫乱，还有不可以这些污秽的事情，还有拜偶像的事情，就告诉他们这些你们要警戒不做。那这也是使徒的书信当中呢，给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初期的教会里面一个很好的教导。除了福音之外呢，更要是他们要在什么他们的这些的个人每个的身上呢，他们都要是弃绝，弃绝就是哥罗西书里面所讲的要致死身上各样的恶行，因为在成圣的过程里面呢，我们需要这样去对付我们的肉体。所以保罗在这边呢，他说他一点也没有给他们妥协的地步，就是外邦人是不需要因信不需要行割礼，只要因信而称义，为了使福音的真理什么存在你们的中间。这就是保罗所领受的一个启示，使到真理神的真理在他们的中间。那对于那些被认为有名望的人，这些使徒长老也好，无论他们从前怎么样都与我无关，神不以外貌取人。所以保罗要讲的是什么东西？那对这些耶路撒冷的使徒们，对其他的犹太人，已经守了割礼，已经守了割礼就不要紧，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现在他们是因信而称义。那对那些已经行了割礼的，他们以怎样的身份就守着那样的身份。那对外邦人没有受割礼的，只要他们因信也因信而称义，而不需要加上这割礼。无论你是这样，无论你是这样，他说神不以外貌取人所以他们也并没有给我增加什么。所以在这个会议里面，他没有给保罗有加增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压力，所以他在这样的一个取得一个很好的胜利。所以犹太领袖们同意保罗的福音在各方面都是没有缺乏的，没有无缺。虽然保罗独立于他们，也不曾跟他受他们的教导，因为保罗不在他们当中。他说后来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在大马色路上呼召他，所以他不是跟其他使徒一样三年半时间能够跟耶稣生活在一起但他所传的福音却跟他们什么是完全一样的，就是什么相信接受这位耶稣基督。所以保罗没有意贬低其他使徒，他只不过说不论他是怎样的人，即使说纵使他们是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耶稣所拣选的这些门徒，他也不会看他们为有什么高超的权威，神不会以外貌取人。所以保罗对他们来看呢，大家都是一样所以保罗哥林多后书十二章没有高举他自己上这个三层天的经历，他对待基督的使徒也跟他说一样，因为神不以外貌取人。 所以保罗没有说哇，你们跟耶稣三年半在一起，哇，你们比我更高一等。保罗没有，我们都是什么神的仆人。那这是保罗所要讲的这一个哦，也没有告诉他。所以呢，反而因为看见我受托传福音给没有受割礼的人，就像彼得受托传福音给受割礼的人一样。所以彼得的那样的经历，在这个耶路撒冷会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彼得起来讲话，哦，上帝也很奇妙的就安排这样的一件事情，哦，以致为将来的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会议铺路。因为彼得本身，哦，他虽然是犹太人，他也在犹太人当中来传福音，哦，保罗呢本身却是上帝呼召他，耶稣呼召他作为外邦人的使徒。他说彼得也好，保罗也好，但是他们传的福音是没有更改，哦，那这样的一个事件呢，哦，那么上帝就给彼得有这样的一个，哦，意象给他看见，哦，所以他说因为运行在彼得里面，使他做受割礼犹太人的使徒的那一位，也运行在我里面，使我做外族人的使徒。所以保罗做外族人的使徒，教他们什么因信而称义的这样的一个福音传给他们。保罗啊，彼得也一样的，上帝也给他这个使命，使他做什么犹太人这些受割礼当中的那位使徒，使他能够在犹太人当中来传福音。所以彼得第一次的传福音就有3000人悔改信主，哦，就是这样。所以无论使徒也好，谁是也好，上帝不以外貌取人，哦，上帝不以外貌取人，这是保罗所要提到的这一个。所以这个是，彼得跟哥尼流来传福音的时候，哦，受到这样的一个意象之后呢，被差到外邦人当中，彼得也这个经历来向哥尼流这个外邦人来传福音，呀，所以呢，啊，呀，所以保罗接下来就讲，一知道我蒙了神的恩，那几位被译为注释的雅各、基法，就是彼得和约翰，就向我和巴拿巴伸出右手，互相许愿。这样的一个行右手，就是相交之礼。当时不是一个安慕礼，也不是一个差遣礼，不是。他们用握手来表示什么？他们彼此的什么接纳，彼此的接纳。那今天教会有时候在一些坚信礼的时候呢，婴孩他们有受洗，受洗之后，当他们长大了之后呢，有的是16岁，有的教会16岁，有的是18岁。然后当他们自己可以自己做决定，说我真正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之后呢，教会为他们有一个什么坚信，坚信礼。这坚信礼就是 confirm 他们的这个信仰，由他自己做决定了。不能够父母幼小的时候，不过把他带到上帝面前，那这责任在父母身上，教导他们一生跟随主。那之后当他长大，他可以自作决定的时候呢，他自己要在众人在神面前，自己要做这样的一个坚信礼 confirmation， 说自己我相信自己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坚信礼。通常坚信礼之后呢，牧师或者长老就会到他面前，看他用什么握手礼接纳他成为教会的一份子。所以他们当时呢也用这样的一种握手礼接纳谁呢？接纳巴拿巴这位外邦人，哦，这位外邦信主的一位，哦，这一位，哦，巴拿巴、哦呀哦，跟他行这样的一种相交的典礼。所以他到外族那里传福音，他们要到受割礼的那去传，无论到外邦人也好，受割礼的人也好，他们都用这种相交的礼，就接到彼此的一种的接纳，哦，相交之礼，哦呀，不是安利典礼，表达对保罗之工作的一种的关切，哦，关切。OK， 然后在耶路撒冷的会议里面呢，15章开始就提到说，最后决定说什么警戒，哦，第一，他们要在当中警戒那些外邦人，哦，不需要信耶稣基督，不需要行割礼，但是呢，要警戒，不可以拜偶像。不可以吃血，还有呢，不可以做什么啊？不可以有淫乱，这是吩咐他们说不可以行的，就要在他们的身体上呢，他们要归荣耀给神啊。然后接下来他说，然后他们会耶路撒冷会议完了之后，也差派他们说，也要纪念穷人，这本来我一向热心所做的。保罗在安提阿教会的时候，安提阿是差派保罗出去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也有提到，他为教会筹款，为什么呢？就帮助当时亚细亚教会有一些有需要的人。保罗说，这也是我一向热心所做的，纪念这些穷人。 他们收了一些教会的一些金钱，然后被差派的时候呢，他们也把这些金钱这些奉献呢周济给这些有需要的人。所以保罗想，这也是我一向热心的。所以这是在耶路撒冷的里面他们所谈的时候也有做了一些的决定，这个。然后接下来呢在第二章里面就来了另外一个的事情就发生。忽然间呢保罗就提到说他有责备彼得。所以保罗刚才就讲了说他不以外貌取人，他不管彼得你是在使徒当中你是做领袖的，但是当你有做错的时候呢，保罗一定要讲。保罗说不是说排谁，没有，他就是照讲，他需要照讲。所以这边就提到他说，可是呢基法到了安提阿的时候呢，因为他有该责备的地方，为什么要责备彼得呢？他这边就讲，他说从雅各那里来的人呢，还没有到以前呢，雅各就是耶路撒冷来，他和外族人一起吃饭，当雅各他们来到的时候呢，他因为怕那些守割礼，因为雅各跟那些同伴来的时候呢，这些从耶路撒冷来的人都是受割礼的犹太人，都割礼。那彼得就害怕，因为那些守割礼的人会讲东讲西呢，他就从他们外邦人当中呢退出来跟他们分开。那保罗就觉得这个东西不对了，你会觉得什么东西？你又好像跟那些不洁净的人在一起吃饭，忽然间看到这些人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犹太人，你就刻意的跟他们要分开，所以这是保罗所要提到的，他说其余的犹太人呢也跟他一同什么假装，甚至连巴拿巴也受了影响，跟着他们假装要跟外邦人分开，看见吗？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保罗觉得说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非常严重。他说我一见他们所行的不合福音的真理呢，他就什么当众对基法说，你是犹太人，生活既然像外族人而不像犹太人，怎么还勉强外族人跟随犹太人的规矩呢？他说我们生来是犹太人，不是外族人中的罪人。保罗很严格，在当中直接就指责彼得，他有做不对的地方，因为这个跟什么真理不合。第一，神不以外貌取人，神也不偏待人，神接纳的犹太人，神也接纳的外邦人。所以彼得本身在哥尼流的家之前所看见的异象，上帝已经给他看见，上帝也接纳外邦人，那为什么他不可以接纳外邦人？所以使徒还没来到的时候呢，他就跟他们在一起吃饭，当耶路撒冷的那些使徒们来的时候呢，他就假装就跟他们什么分开，看见吗？他就觉得说我不能跟那些不洁净没有守割礼的人一起吃饭。所以这是彼得的这个问题，保罗就要提到这个东西，所以呢他当众来指责这个。所以保罗说，我因为你是使徒，大使徒，你是教会的领袖，我 respect 你，我不敢讲，没有。他觉得有对真理不合的话，保罗一定要讲，保罗一定要讲。所以我们是说牧者也好，长老也好，教会领袖也好，那如果我们有什么可责之处，弟兄姐妹可以当面的什么用爱心的来指责我们，如果对真理不合的话，都真理不合的话，我们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我们人都有软弱，但是有时候说爱心的责备，我说这个是好，不要隐藏，反而很正面的坦诚的去讲，这是所以保罗这个是很很好的一个我们让我们学习的。他说既然知道人称义不是靠什么立法，而是因信耶稣基督，我们也就信了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而称义，而不是靠行立法，因为没有人能够靠行立法称义，所以彼得说讲到这个东西的责备的过程里面说，我们没有个人靠行为能够得救的，都是因信而称义，是上帝的恩典，外邦人也好，犹太人也好，我们都在主里面，神都接纳了我。所以他说如果我们寻求在基督里面称义却仍然是罪人，难道基督是使人犯罪的吗？绝对不是。所以保罗说，我若重建我所拆毁的，就证明自己是个一个什么有过犯的人，已经重建了，为什么还要去拆毁他呢？所以这就是他跟彼得所讲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能够在这样的一个事情上，我们还是什么因信而称义，而不是靠行为。所以外邦人虽然没有守律法，虽然没有行割礼，但是我们还要接纳他们是主里面的弟兄，这是保罗所要提到的这一个，所以危害了教会的合一。所以刚才说二三的十一到十节教导我们要以爱心什么说诚实话的方式处理违背了真理的冲突。所以对彼得来讲， 处理对真理的冲突，他是很直接的当面的指责这一个彼得。所以哥林多前书也告诉我们，要凭着爱心以什么宽容接纳的方式处理不违背真理的一种的冲突。所以一些不合真理的，我们要好好的我们去用爱心来劝勉。所以发现身边弟兄姐妹做出违背圣经真理的行为时，我们要像保罗一样，我们要敢于指正。不单是弟兄姐妹，甚至教会领袖，你们都可以指正。如果有一些违背真理的时候呢，你要用爱心里面来什么，凭着爱心宽容接纳的方式来处理这些的事情。所以不要隐藏，我们在主里面我们都彼此的去建立，这是保罗给我们的教导。接下来说，保罗就说，我接受律法已经像什么律法死了，使我可以向神活着。因为律法律法的字句是叫人死，而经义叫人活，是要活在律法的一个经义的里面。所以律法里面的这些的规条已经像律法死了。所以保罗没有说我在这边呢，他要提到说他靠着律法，他又再次把律法高举，他没有，他说在律法里面我已经像律法死了。那对他本身而言，他自己都说过，介绍自己，曾经介绍自己，他说什么，他在加玛列的名下受教，而且他也是一个很热心的一个犹太人，看见吗？所以过去他是逼迫教会的，现在呢在大马士圣路上怎么遇见主之后呢，耶稣基督改变了他的生命。所以现在对他来讲呢律法，他对向着律法已经是死了。为什么？他现在是因信而称义所以可以向神活着。接下来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活在我里面。这句话呢有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我们可以学。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要跟基督同钉十字架，你没有听过人家讲基督与我同钉十字架，有时候我们会无形中讲基督与我同钉十字架，这句话是错的，对不对是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好，另外一个问题出现了，我们每次讲同钉十字架的是什么意思？圣经里面保罗常讲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保罗有没有说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与基督一起流血，有吗？没有，只是讲钉十字架。但是耶稣钉十字架有流血吗？有，为什么？因为罪若不流血就得不到赦免，这旧约里面给我们看见，看见吗？所以耶稣来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什么舍身流血所以耶稣没有钉在十字架上就完了，圣经常说他是什么，为我们舍身流血。而我们呢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使徒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与基督舍身流血，我们不配，因为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的宝血不能够洗净自己本身的罪，也不能够洗净别人的罪，只有耶稣基督无罪的，他流的宝血才有这样的一个价值，是可以洗净我们的罪。所以呢我们常讲我们跟耶稣基督钉了。好，那么钉十字架是什么意思？既然钉十字架我们没有流血，而只有耶稣舍身流血，那为什么要提到我们钉十字架？我们常会提啊，我们要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使徒也劝勉我们，我们要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背起你的十字架不当背起十字架你还要同钉十字架。有没有想这个问题？第一次听到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OK， 那你就想象那一幕，在钉的时候呢痛苦不痛苦？痛苦，对不对？那耶稣忍受痛苦之后呢，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舍身流血，那我们只能够在钉十字架的这个地步停在这个地方，我们没有流血，但是你什么，你在痛苦里面你要流泪。为什么流泪？是为你的罪，所以你要把你的罪什么钉在十字架上，你要为你的罪而流泪，是过去我们所做的这一切这就是保罗所要提的，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保罗说什么？我不夸这些律法，我不夸这些，因为已经向他死了，过去的所夸口的律法这些东西已经与基督什么同钉在十字架。保罗不再夸这些，他夸的这些东西了，这是在十字架钉的时候钉他过去的那个罪恶的那种的痛苦，所以他过去他就会，所以他被他讲到同钉十字架的时候， 他也可能想起那一幕，看见尸体反在那边给人家用石头打死，而他站在那边旁边看着那些看守人的衣服在那边看那个尸体反死，看见吗？所以他会做个他的基督徒定，他的定实际上是说在那种定的那种痛苦里面看见他过去还没信主之前的那一种的败坏，那一种的罪恶。所以同定十字架的意思是什么？就让我们什么把我们罪定在十字架上，看见过去你所犯的罪，你要为这样的一个罪你要痛苦，你要流泪、哦、你要痛苦流泪。只是我们没有资格流血、哦、就耶稣无罪的，他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我们流血是不能做有什么功效的呀呀、哦、所以保罗说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什么活在我里面，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在我们里面，如今在肉身活着的我是因信神和他儿子而活的，他爱我什么为我舍己，所以耶稣在十字架死流血是为我舍己，这是保罗所要提到的、哦、在这二三的二十节的里面、哦、所以呢他如今说什么呢、哦、我不被废掉神的恩、哦、如果义是借着律法而来，基督就什么白白的死了，他又再重提，如果还要再靠做行为得救的话，有谁可以得到行为？你即使得到100分，你在上帝面前上帝的标准是这样，他说上帝满分是这样的一个分数，你还是不能够达到上帝的要求，上帝标准太高太高太高了、哦、那我们做 十条诫命的话，那犹太人把它延伸成613条，613条谁可以守613条的律法？没有办法，我们就撇弃，我们讲到十条的里面最后一条不可以起贪心，所以在神来讲，你在 office 你拿一支铅笔拿一支笔回家，在 上帝的面前来说我没有偷窃我100分，上帝说 no， 拿一支笔回家也算是偷窃的罪，如果上帝按照他公义的标准来看这个也是罪，你还是不能够达到100分，看见吗？上帝的标准很高很高。所以耶稣说你看一个妇人，圣经说什么？十诫说不可以起淫乱，起淫乱对不对？但是耶稣说更高的标，你看见一个妇人，你对他产生那种淫乱的念头，你已经还没有跟他犯的，你已经犯了奸淫的罪。耶稣的标准什么？很高。所以上帝的标准在那边，我们人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标准。所以这是就是要保罗来讲的，哦，你看，我们没有废弃神的恩典，神的恩典给我们，神不用这种的行为。如果神要行为的话，今天没有一个人将来能够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而得救的，每一个人都要下地。但是上帝的恩典给我们是什么？因信白白的称义，就借着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可以得救，那这是福音的大能，我要拯救一切什么凡是相信他的，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所以保罗说我没有废掉神的恩典，如果今天他还讲说你除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你还要行个礼的话呢，他说基督就白白的死了，因为他的救恩不够，他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不够，你除了这个之外还要加上个礼、啊、我们就他说基督就白白的死了、啊、其实白白的恩典给我们是什么？你只要因信而称义，而不只要是因为借着这一些的行为，那这是保罗在加太书里面所要提到很重要的一个基督教的教义，因信称义。什么问题吗？
有一个问题，来讲到这个洗革礼，就是说他说洗洗约翰和耶稣在那时候都在听，那时候耶稣还没有为我们而死，就是他那时候都已经行洗礼了，连那时候他们是洗礼还是
他们是洗礼不是隔离？隔离因为他们生下来8天就要什么行隔离，所以耶稣在生下来8天的时候也按照犹太人的律法他也行隔离，有行隔离。那个洗礼约翰是说什么？在旷野开端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约翰在约旦河为他们施洗是什么？行悔改的洗礼。所以为什么来到使徒行传19章在以弗所的时候保罗还要为约翰的门徒再多一次洗礼？那有人讲哇，重洗派洗的为什么一次不够还要多一次洗？你记得保罗问他说你们所受的是悔改的洗，那为什么保罗为他们接下来洗多一次约翰施洗一样的门徒， 保罗说我是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你们洗礼，看见吗？所以约翰在约翰河里面为他们洗礼，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只不过是预备做开路的先锋，预备他们接受天国的福音，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所以那个是一个悔改的洗礼，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奉耶稣基督的名。所以耶稣后来讲是什么？你们都要受什么？圣灵的洗。我们都要受圣灵的洗。所以今天教会的洗礼，我们是奉圣父圣子圣的名给这些弟兄姐妹相信的，我们为他们洗礼。但是约翰的不是，不过是预备道路给他们这个悔改的洗礼。所以来到使徒行传十九章，保罗为施洗约翰的门徒在以弗所里面为他们施行这样的一个洗礼，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为他们施行。今天我们得以在基督里呢，我们就透过这样的一个圣礼，我们被洗进基督的身体的里面。呀，对呀。各里没有啊，女孩子没有啊。啊，他说只是给男丁，连他们的仆人都要受割礼啊。对，呀，啊，嘛，非洲有，非洲有一些地方他们为你，对呀，主意没有呀，哦。所以犹太人为这个啊，所以犹太人为做这个割礼哦，他们夸口，但是上帝也刑罚他们，因为他们不听话。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站在柏林那边的人怎么认识你是犹太人？脱裤子。德国人他叫他们脱，那个希特勒叫这些男孩子脱裤子。所以从那裤子认识你是守隔离的，就一个一个送进这一个什么集中营里面。夸口吗？去夸，但是如果你不听话，上帝把你丢在集中营里面。所以为什么希特勒的时候这么多犹太人死在集中营里面？但是你为这个个例你夸口吗？这个反而成为你的什么？你害身之物，看见吗？没有得什么好夸口。可今天回教徒还有个例哦，他们一样施行这个，是因为亚伯兰为他的男丁行个例，所以呢，在他家中夏甲所生的以斯玛利为他行个例。所以犹太人好，回教徒为什么也行这个个例？他这么今天还死守这个东西，但是保罗这边告诉我们，今天是因信而称义。那如果当时的这个耶路撒冷会定下来说，哦，信的不够，你还要守律法，你还要受割礼。今天我们每一个男的信的，我们还要行割礼，看见？但是保罗说，如果这样的话，耶稣就白白死了，因为什么？哦，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叫我们白白的称义，我们不需要再靠这个行为。OK。所以耶路撒冷会议很重要，因为最后他们做下这样的一个决定，这决定包括当时的使徒们在耶路撒冷的使徒，也包括外邦的使徒，就是这个保罗，还有当时的一些很重要的教会的领袖。这个议决所决定是外邦人不需要再行割礼，也不需要守律法，只要什么相信耶稣基督，得到这样的一个恩典。这是因信而称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义。所以为什么马丁路德很喜欢加拉太书这一本，所以第一次我们导论的时候就讲，这是他的一本，他就称为他的 Katharina， 就是他好像他太太一样抱作这一本加拉太书，因为这本书跟罗马书这两卷书都是很重要的，讲到因信称义的真理。 OK， 好，我们到这里，我们请 Dr. Yap 带领我们祷告。